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来到爱关怀新磁场的健康生活，我是唐曼，也欢迎我们的健康顾问海洋老师。
唐曼好。
海洋老师好。好，我们在上期节目呢是谈了一个非常有意义也有趣的话题，就是孝敬父母跟我们的健康的一些关系，
对，
特别是孝敬父母这个行为本身反映在我们健康生活上的一些问题的呈现。那这期节目呢，可能我们还要继续围绕着
对
如何去做到孝敬父母。
实际上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社会生活和人际伦理上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健康。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
重要的问题。生活是健康的，
生活是健康的，我们的身体才有可能是健康的。
没错，
因为我们心里面，我们那个动物的大脑，它最知道我们究竟干了什么东西。你逃
骗不了它，
对，你逃得过别人的眼光。但是骗不了
他，逃不了自己。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问题呢，我们再一次的深入的去探讨一下，是不是要从孝敬父母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心理的三个方面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
就认知、情感还有行为。
对对，就实际上就是我们是前面是分成三块去讲它，还是讲不同的问题。但是关于孝敬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它就是经历了思维里面的这个三个形式。只有当我们的认识上和我们的认知上有误区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才会有错误，
我们的情绪反应才会不太正常，然后我们才会偏行己路，做出那种
不好的行为来。
对，所以呢，这个三块我们都要去反省它。其实在所有的方面，我们都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看，是不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意念，或者是我们的某个一闪念想法，它本身是有问题的。如果认知错了，比如说我觉得把父母推出去了，我的担子就轻省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的情绪反应的时候那个开心它就是错的了，因为认知就错了嘛。那么你去虐待父母，你再去遗弃父母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做的还挺有道理的啊。那么其实这个一连串的都错了，那就是从认知那个地方开始就错了。所以这个三个方面我们都要去反省一下。
没错，
好好的去省察一下。
是，再加上我们这个孝敬父母，这其实也是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
东西，最基本的。它是让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去体验我们和我们的神之间的那种关系哈。
或者说我们是透过这个方式呢，也让我们能够明白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回到上帝那个地方，就是跟上帝去建立关系。
我想要健康，
我想要身心灵都健康。
耶耶耶， yeah, 健康快乐动起来，
健康决定权就在你自身，
生活的健康才能健康的生活。
耶耶耶，爱让世界像家园。耶耶耶，健康快乐动起来，动起来。
在孝敬父母这个社会行为上面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人伦关系里面一个比较核心的关系，就是说父母子女关系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起点，然后整个社会才能发展开来。
对，
而当在这个起点上它出了差错的时候，后面的所有的东西它都会有错。
的确，因为这个家庭就是社会的一个单元嘛，
细胞。
那
么在认知父母的这个关系上，像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年纪稍微大的，有一部分人他是有退休金或者是有社保，
对，
它是有一定保障的。那有相当一部分子女，他会认为父母不用我们去操心。
嗯，
他
在城市里会是这样，
嗯、
可是农村不一定。
有部分是这样一种情况、
嗯。
那么即使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认知也会发生和客观的实际呢，它是有误差的。
嗯，
比如说，老年人他是习惯于去照顾下一代。
对，
当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外面，我们是已经是独当一面，或者甚至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顶梁柱，但是我们一到父母跟前的时候，我们还会表现得比较任性，表现得比较随意、
嗯、
表现的是那种我们小的时候父母相处的那种模式，那种关系、
嗯、就是让父母还是觉得不能放心，
对，
不敢放心，
对对。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还是会觉得心安理得的接受父母的关爱，
嗯，
然后我们心安理得的去忙我们的事情，就有很多很正当的理由去妨碍我们
去关注他们，
照顾他们、
嗯、
其实在这个当中他们已经是到了很大的年龄，他们的身体出现了很多的退行性变化，以致在生活当中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困难了。
是，
嗯，特别是心理上，他们对自己是已经是不自信的了。
嗯，
这个时候往往他们会出现两种倾向，一个呢，他们会有一种
觉得自己没用，
没用。还有一个呢，自己变小了、
嗯、
自己没有无能为力了、嗯、所以对自己的生活方面他也是越来越降低要求和标准。
对，
到60多岁的时候，我可能是能买菜啊，然后我还能上医院啊，哈、
嗯、
还会有求医的行为啊。到70岁的时候，我可能牙也掉光了、
嗯、
我能喝上粥就行了，买不买菜也没所谓了哈、
嗯、
到80岁的时候，我不尿床就行了。
嗯，
到90岁的时候，我今天还能起来去出去走出门口去看一眼就行，就是他的生活的质量是
逐渐在下滑的，
身体的退行性变化的加剧加速度，他的质量是越来越低的。那么其实对我们的要求是很大的，他不好意思向我们开口、
嗯、
向我们提出请求、
嗯、
所以这个时候是要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意识，知道这个时候我们要反哺了。
对，
我们要
去，需要我们，
需要我们，是真的需要我们、
嗯、
我们
是的。
尤其就是说即使是他经济上他是能独立的，他心理上他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的啊。
嗯，
就是说当你抽空去看他一眼的时候，他会很开心很开心。
是的，
特别是你还很有耐心的坐到他的身边去听他去叨叨他以前的东西、
嗯、
他已经社会面生活面很窄了，就是你理解他你还能听他叨叨的时候，他是无比的释放，无比的愉悦，他的幸福又回来了。
但是目前这种生活好像人们都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
嗯、
对。所以就这个前提、就是、
不要说去看了，连那个打电话很多人都
很难，
就是在外的都很难去给父母一个电话经常、
嗯、所以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认知上一定要到位，这是规律，是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嗯、
你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分担一部分精力去关爱他们，去呵护他们，满足他们心理上的那种对亲情的渴望和需求。
是的，
嗯，
所以这个从认知上就要开始，
对，
去留心，
对，
去提醒自己，
对对。跟随着你，
当我哭，当我难过的时候，生活的精彩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爱关怀新磁场，和你一起活出精彩。活得有意义。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最好的朋友。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像神对于我们，他是要管教的。
嗯，
那么父母也一样，你再大在他跟前他还是他的晚辈，还是他的下一代。那么神他是有要求的， 你必须要听他的命令，
对，
要听他的管教。他说因为你不是私生子，所以我要管教你，是我的亲生儿女，我必须要管教你。那父母也是这样的，所以在父母子女的相处的关系里面，不论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他的文化水平肯定是没我们高哈，一般情况下是这样，
是，
然后他的体力精力是不如我们好，
对，
然后他的社会生活面没有我们广，但是我们都要以非常接受，非常理解，非常悦纳的那样一种心理状态
去听，
去听，倾听，你只要在他的身边，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
嗯，
所以我想呢，这个圣经里面说儿女要听父母的话，
对，
可能在很多时候就真的是代表着说你要去专注的去倾听父母在讲什么，就是也许他们的观点在你看来你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因为他们的观念已经过时了，但是即便是如此，
话题也过时了，
对，做儿女都不要去顶嘴，不要去当着父母的面觉得啊你已经过时了，我跟你没有
耐心
必要了，
烦躁，
是
沉重无趣，赶快要逃离，
对对对，
就这种情绪是对父母会是一种很大很大的伤害，
是的，
德蕾莎修女她就曾经说过，她说她在美国的老人院，她看到美国的那些老人呢生活环境和条件非常好，每个人他的空间也比较大，但是她就发现他们的眼神里面很空洞，然后眼睛都是盯着门口，很期待的望着外面，
对，
希
望有人过来能听她讲讲话，
对，那么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老年人有四个子女哈，那么当时就有一个人就问这个老人，就说他们离你这么近，那你多长时间没有看见他们了，真的是不能够想象，这个老人他就说已经有5年了，
那就有太过分了，那相当于是把老人遗弃了吗，
完全就丢开了，
对呀，
就是说他现在有自己的日子了，有自己的生活了，然后就完全就已经把生他养他的父母完全就丢开了，
对，是的，我觉得海洋老师你讲到这里让我想起我自己的妈妈，有一年就是我妈妈来到我这里，为了方便他跟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姥姥见面，那我们就把这个姥姥也接过来了，那我就记得那一段日子每一天我常常听到就是我妈妈跟我姥姥在客厅里聊天，聊得挺欢的，然后有一天我就忍不住去问我妈，我说姥姥看来挺能讲话的嘛，她怎么每天有这么多话跟你讲呢，然后我妈就说其实她每天讲的翻来覆去全是一个东西，一个内容，反反复复在讲，
但是你妈妈都很认真的在听，
是的，我就问我妈，我说那你听得不烦吗，我妈说那有什么烦的，人老了吗，都是这样，所以她讲我就听呗，我当时觉得特别感动，
是，
我觉得我妈妈她真的是很会倾听，
是是，就其实这就是你爱她的一个行为表现，
是，
她谈话已经很没有趣了，
是，
但是你还是很认真的很耐心的在倾听她，
对，
那么我自己也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孝敬老人从理解他接受他到我们情绪上爱他疼他到行为表现上支持他，这个是一连串的一个反应，那我觉得我的妈妈是很好的，我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谈过哈，一个老基督徒，他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东西，我是内容是不接受的，但是我知道他还有一些垃圾没有倒出来，我是很愿意倾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对他有要求，我说神讲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对，不计算人的恶，
要
饶恕，
对，就是我们看人看我们的上一辈就真的是要从上帝的眼光去看，
对，
其实从上帝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逃得掉，都是罪人，
是的，是的，
如果从这个眼光去看的时候，自己的妈妈即使是老基督徒她也毕竟是人，她也还是有罪性，那么如果在这个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在氛围很好的情况下，你能够去影响他，然后慢慢的把他内心里面的垃圾给他倒出来以后，然后给他一些这些正面的东西的话，他真的他在不断的长进，每一次回去他的这种东西会越来越少，那我们想就是你这次去 倒了一部分垃圾给他清除了一些，下次他还会讲，但是你在很和缓的告诉他这些神的要求的时候，
他能够接受的情
况下，他能够警醒，就比第一次就好很多。
是，
那你第四次再去跟他谈的时候，你发现他又好很多。就是你一定要有耐心。还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我有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很不放心他，就怕他会摔了。我弟弟家，弟弟和弟媳也非常欢迎他，但是他就不愿意，他就说我自己有住房，
他习惯了。
然后我姐姐也希望他能够到他那个地方去养老啊。那我妈一直就跟我说，你只要帮我祷告就行了。那么那次我就有一点逼着他，后来他生气了，他发火了，发飙了。我总是不断跟他提这样的要求啊，他最后他就动怒了，然后我也动怒了，因为真的就是，我就希望大家免了这样的担心啊。那么他一发火，我一发火，你知道我立即的反应，身体反应是什么？头疼欲裂。
当时就开始了吗？
当时就开始，头疼的我简直就没有办法再讲话，就要爆炸的感觉。然后我立即的反应，我就是说，
这说明你的身体是很健康的，所以它立刻就呈现出来了。
是。然后我立即第一件事情是立即认罪，我说我这样子去逼我妈妈是不对的。真正的孝敬是要孝顺，是要顺从他的心意。他真正的愿望是跟主有更多的亲近，跟主内的弟兄姊妹有更多的亲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这样逼他，我是有罪的。我立即祷告。第二件事情，泡玫瑰花水，然后第三个，我自己用手去按摩。然后很快就缓解解除了。就是这件事情让我就知道，就是说孝顺真的不是说是我们心里认为的好。是老人心里认为的好，
对，是这样，
而且也要按照神的标准去做。可能就是说老人他的要求也不见得都是对的，就真的是我们做子女的要从两个角度。
敬父母，常伴
觉得这一点我也比较认同，就像是我自己的父母，他们来我这每次都住不了太长时间，所以我挺失望的。有一次也是同样的，就是我的爸爸来的时间不长，就开始每天闹着
要回家。
没有
老人嘛。
对呀、
啊，老人圈
没有他这个熟悉的人，
对对对对。
所以我那次我也很生气，我说你干嘛来了这么短时间就要走，然后大家都挺不开心的。
你头疼了没有？
我现在忘记了我那时候头疼没有，不过后来我还是让他们走了。因为他如果是在这里不开心，他的身体会有反应，
身体就不好。对
对，他马上
就
开始出现一些身体状况。
对对对，所以我们讲孝敬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是要从老人的角度，第一个是身体上要供养他们，要尽量的去体贴他们的需要需求。第二个要从心理心灵层面上去理解他，体贴和照顾他们的情绪和情感。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子女很成功，很有财力，也很爱面子，他会让父母要住到一个什么地方去，那可能对他是一种很强制性的要求。
对，
这种要求他可能就是一种伤害。赡养父母、供养父母这个层面，为了他们好的层面是利他。
是
不是为了我的面子这个层面去看，那这个
也不是为了我的方便，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方便就忽略了父母他们的需
要
了，
需
要。
所以有的时候他觉得我跟你们在一起，我还不如单独我一个人住。那么像这一块其实对我们的内心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也就是说你是自私的要求的时候，那就是对老人对我们自己的身心都是不好的。归根结底就是那样一句话，你是爱神和爱人如己的那样一种做法去爱老人。
所以这个爱人如己，实际上你真正把它翻译出来，也就是说你对自己是很了解的，你爱自己一定是爱得很恰当很到位的，那么如果你爱别人也是很恰当很到位的，那才是爱别人就像爱自己。
对，就是他老人的心意很重要。
是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孝顺呢，就是我们要经济上供养他，心灵上面我们要理解他。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心性上面，我们讲，老人的脑子是一个土字，再加一个匕首的鼻子，匕首。就老人的性格，他会是比较伤人的，有的时候，就是你不对他好。肯定我们不对，我们对他好，他有可能有的时候脾气也会很暴躁。
对，因为他已经可能多年形成那种脾气很难改了，
他自己的那种心性。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比前面那些还要难处理。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就是如果是主内的话，你就是要把眼光对准自己，找自己的不是。这就是在磨我们的
生命，
对，
我们自己的生命的
功课，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就是你到底究竟在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究竟有多大的份额。他有很多的甚至是无理取闹，很多的不讲理，很多的过分的那些东西，
对
啊，你该怎么办？
甚至是到了一个层面上，就是老人他得了老年痴呆，他已经不认识人。就像是我刚刚提到我的姥姥，因为他已经90多岁了嘛，他现在情况就是已经不认识我妈妈了。然后我妈妈对他非常好，每天伺候他，他就每天反反复问那一句话，你是谁呀？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其实这句话蛮伤人的。
就是这些方面真的很难。但是你要做到的话，就真的就活出
是
基督的生命了。
对。
那么我们在讲心里就有这三种表现方式哈，就是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情绪情感，我们的行为反应。那么整个的这个过程它是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直接的影响，会在我们的身体造成各种各样的症状。当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反思。也就是说，我们在谈身体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的，就是在现实生活和前面那些节目，我们都已经看到，造成我们身体症状的就是外部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气候等等的哈。但是真的就是心理问题是一个分量很大很大的 关键问题，
对，
关键因素
是嗯，而且好像我们刚刚所谈这些哈，针对都是已经很老的老人，我们怎么去对待他、
嗯嗯、
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很多年轻人你怎么去对待你的父母，这也是同样的。
嗯，
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因为被自己的父母溺爱惯了，所以他真的体会不到就是父母对他有什么样的心意。
嗯， 嗯，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社会上年轻人，那背逆父母的更加可怕，
有好的有不好的，有不好的也是很惨不忍睹的、
嗯、对、
啊、都有，
真的是蛮可怕的、嗯、那这种想想看，他这样子在这么年轻的时候都没有这种什么孝顺的观念，
嗯，
那么给他的健康又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啊、中国文化里面他这就是在挖自己的根，
嗯，
就自己生命的根，所以他的身体越到后面是越会出状况的。
是的，
而且这种状况他会是让他的生命是难以承受之重。
对，
嗯，
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很多年轻人这么年轻，什么猝死啊，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年轻人就得那样的绝症的、
嗯、
特别多。
嗯， 嗯， 嗯，
那真的是不知道这个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关联。
嗯，是，他表现是有很多种情况的嘛，哈。
嗯
嗯，那么其实归根到底我们讲了，就是说健康生活，只有当我们的生活是健康的，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才有基本的保障。
是的，
嗯。
读书使人宁静，帮助思考，我喜欢读书。可茫茫书海，如何选择一本合适的书呢？
每逢周三，读书吧为你推荐各种好书，快来读书吧！
耶、yeah. ！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抬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所以今天海洋老师跟我们谈的，从这个如何去做到孝敬父母这个层面上，就谈到三块，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人的心理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块的反应。
嗯，
然后我们谈到说孝敬父母究竟跟我们的这个健康有怎么样的关联啊？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家庭呢本来就是社会的最小的一个单元，
嗯，
而且这个是子女跟父母的关系，又是人和人之间的
关系
的第一步，对。所以如果这个关系没有搞对，而且是出了问题，那么可能它会影响到我们方方面面 的
对对，
嗯，
都会出现，
对，所以蛮重要的。那么今天我想我们是在健康生活里面来去谈如何孝顺父母。
嗯， 嗯，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孝顺父母也是我们健康生活的一部分。
对，
嗯，
是的。
好，希望这期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更深的思考，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来分享交流你的看法、你的观点。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 良友的拼音.net。好，我是唐曼，
我是海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敬父母，孝敬父母。